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们先读几节的圣经，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从21到24，21节到24节，我们翻到的话呢，一同开声的念。
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
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，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主，谢谢你，你分别这一段时间，好叫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借着圣灵将这个 Logos 这长篇的大道向我们解开，使它成为应时的话，成为 Rhema， 让我们能够从其中得着亮光，得着造就。我们将余下这一段时间恭敬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。
首先，我要道歉一个题目，上一次没有讲完，所以还得今天再来重讲重述一次。不过呢，这个题目相当重要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一个健康正常的教会生活根基呢，乃是在于有健康正常的家庭生活，而健康正常的家庭生活根基乃在于有健康正常的婚姻生活。所以这个婚姻呢，是一个教会的基础，非常的重要。刚才这个弟兄说，为什么把这个教会奥秘比作基督与教会，就是用婚姻来比喻，实在是一个奥秘。到了永世里头我们仍然是什么基督的心腹，因为启示录21章那里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，心腹已经预备好了，他一直在等待我们预备好了才能够再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奇怪，从2000年前主耶稣说借着圣经上的话说要再来他再来的日子非常快，非常近了，但是等了2000年仍然还没有再来。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些作为基督的心腹教会还没有预备好，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就延迟再来，要等到你我借着什么呢？这婚姻的生活来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，成为一个正常而且健康的教会。所以这一题相当的重要，所以可以 再重述一遍啊。不过上一次我讲过的，我要重点的快快的把它讲过去啊。第一个第一大点，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这里有两个重点。神设立婚姻有两大目的，两大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呢，乃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这是神的心意，神要你我啊，年纪大了就要结婚，意思乃是说，重要的借婚姻来生养众多。今天有的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原因啊，只能生一个，顶多两个啊，没有办法啊，这个反抗。你若是有钱的话呢，你可以付几万块，有的人听说还要付十几万，呵呵，去什么呢？罚款啊，多生一个。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，在自由的区域、自由的国家里头啊，今天有一个趋势，就是说啊，越来越不生。要你生啊，不限制你生，反而不肯生。所以啊，我所知道的什么呢？我姊妹的国家跟我所在的地方啊，是全世界生育率最少的，日本跟台湾生育率最少。哇，政府啊都一直鼓励你生，但是就偏偏不生。日本呢还成立一个什么部，有一个部叫做少子化部，就是说儿子孩子啊越来越少了，就要想办法啊，有一个对策，看看能不能啊增加人口。因为什么呢？学校里的学生啊越来越少，就逼得啊有些学校啊就要什么关门大吉啊，没有学生了。日本呢、啊、这个名称呢也实在是太奇怪了，少子化，那你是要叫他们越来越少吗？这个是他们呢，是本来是说一个趋势是少子化，但是呢要有一个对策，我看没有办法，除了明白神的心意，你用金钱来鼓励啊，还是不生就是不生啊，不生就是不生。这个名词啊，许多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啊。有一个词你们不知道听过没有？疲劳恢复，恢复疲劳，恢复疲劳啊，本来就是疲劳了，你还要再恢复到疲劳去啊？这是日本话在讲，是什么呢？你疲劳了就要恢复到有元气、有健康、有精神，这叫做恢复疲劳。这是跟少子化的不完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呢、啊、如果身体上或者是经济上没有多大的问题的话呢，我是鼓励年轻人啊还是要生。我自己啊是有人说我生了100分啊，这个有人说我的是生150分。怎么说呢？我生三个孩子，第一个孩子是女的，帮妈妈看弟弟啊，第二个第三个都是男的啊，因为中国人喜欢男的，所以两个男啊，一个女，本来是100分，但是女的先生呢、啊、就是150分。我想啊，你我最少如果结婚了最好两个 最少两个，三个是恰恰好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两个夫妇生两个刚好平均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好多人呢，就是不能生，想生也不能生，所以生下生了三个了，就 cover 了啊，就是人口啊不会越来越少啊，生养众多。第二个目的是要什么呢？就是要彼此帮助，配偶来帮助他，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彼此单身的时候还不够完全，必须要结婚了，彼此帮助才是完全的。所以中国人啊，有时候把啊这个对象啊，都说是我的另一半，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啊？必须两个半合起来才是完全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讲这个年纪大了还没有结婚的人啊怎么样，我不批评啊，但是我观察了一般的情形就是什么呢？当一个单身汉也罢，单身的小姐也罢啊，如果一直都不结婚的话呢，超过了40岁、40多岁，大多数的倾向就变成什么呢？怪怪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感觉到，我啊常常啊看到哦某某弟兄，哦某某姊妹，超过40多岁啊还没有结婚，许多时候想法，许多时候什么呢？做法都跟一般的人啊不太一样。所以啊，结婚啊的确有它的目的，有它的好处啊，就是什么呢？男女啊有一种调和啊，彼此啊互补，就是说帮助了啊，这个结婚呢、啊、是能够完成神所定的心意啊，这个目的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神为的婚姻呢、啊、所预备的，我们来到背景啊，背景。那么从创造里头啊，我们看出神创造你我的时候啊，是创造什么呢？是用地上的尘土做成我们的身体，然后把他的生气从鼻孔里头啊吹到人里头，那人呢、啊、就成了什么呢？有灵的活人，原文是有灵的活魂啊。最要紧的就是从神来的那一口生命之气，一进到泥土所造的身体里头的，这个人就变成了有灵、有魂、有身体。身体就是你我啊跟外面物质接触的身体，魂呢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格，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魂啊。这个魂呢是个格，是每一个人，那么是精神上接触到这个喜怒哀乐啊，这个精神的这个就是魂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敬拜神，要跟神来往，必须要有灵啊，灵是人里头啊最主要的。可惜的是，你我的祖先亚当犯罪，不听神的话，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一天他们并没有死啊，就这外面的身体，就这里面的精神，那个魂并没有死。是什么死呢？乃是灵死了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神叫你们活过来了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本来人的灵是很活泼的， 但是因着犯罪了，灵的功用啊就越来越少，良心啊就越来越淡，这就是死的意思。什么叫做死？就是身体的功用啊渐渐的没有了。一个活的人，你如果啊打他一个巴掌，马上就有反应，因为有感觉嘛。不要说打巴掌了，就是在你眼前啊这样手一晃，你这眼皮啊都要啊炸一炸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可惜灵的功用死了，所以就什么呢？拜错了，把那些偶像，把那些假神当真神，这就是人的光景。那今天这个背景应用到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头，乃是说啊，我们结婚了不是为着单纯外面身体的需要，也不是为着你我精神上的需要，最最重要的乃是什么呢？灵居先。也就是说啊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头啊，要达到一个目，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？灵能够来管制我们的魂，魂来管制我们的身体。那世上的人呢是颠倒，因为灵没有功用，就是什么呢？照身体的欲望，身体的这个来控制人的喜好厌恶啊，从身体开始就推到魂，推到灵啊，这是不同啊，就是倒过来啊。但是你我今天基督徒结婚了，要知道说要紧的是要追求灵啊。那么这个背景里头啊，当神造了男造了女，也就是说有了婚姻之后啊，神就安息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背景使我们看到这婚姻这一件事啊，乃是令神也令人觉得很安息、平安、安详啊的一个情况。理想的婚姻呢，应该是非常的平安的。可惜啊，大部分的婚姻情况都不太平安，有人甚至啊为着吵架啊而造了一个原因，就说啊，吵架这是免不了啦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就好像你这个做菜啊，必须要加点啊味精，加点啊酱油，加点糖啊，有那个味道，没有吵架就没有味道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真的吗？这不过是因为现实这样，所以世上的人啊都为自己吵架来找借口。实际上真正理想的婚姻啊，应该是很平和的，很安息的。你在家里头是一个很值得你啊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到外面去哇辛苦，每一个地方啊能够彼此谈心啊，每个地方啊怎么样，那回到家里头啊，哇，真是能够休息下来了。然而事实上是不是这样，我要看，请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追求这个安详。就是说啊，如果你不是在安详的情况之中啊，那可能 something wrong。好，第二个背景啊，是亚当跟夏娃造了以后是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伊甸园里头。伊甸就是喜乐、欢喜，也就是说啊，一个非常喜乐的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对结婚的时候，无论是中国也罢，美国也罢，哪一国也罢，结婚的时候啊，是不止新郎新娘欢喜快乐，连所有的不关的人啊，通通都欢喜快乐。结婚乃是一件喜乐的一件事，除了新娘啊，为着离开父母亲那里，可能会啊稍微啊哭一下啊，我看这哭啊不会太长的，还是心里头啊也很热啊。结婚应该是一个很喜乐的，婚姻的生活也应该是很喜乐的。然而，事实是不是这样？许多人啊，哎呀，真是回到家里头来，真不知道如何形容。我上次用一个我所认识的从台湾到日本去的一个高材医生啊，女的呢，根据她的说法，说我太太年轻的时候，她是 super beauty， 那个是什么超级美人啊，超美人。那么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郎才女貌，哇，真是一个非常合乎理想的配对啊，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婚姻了。但是他形容说啊，我一出去到医院里头上班啊，好像在天堂里头，回到家里头来好像掉到地狱里头去啊！他形容这样。哎呀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婚姻若是掉在地狱里头的婚姻啊，那是太可怜了。因为神是盼望我们能够享受婚姻生活，所以旧约里头啊，也在那里形容啊，说啊，当男的打仗的时候需要去当兵啊。结婚一年内的可以什么免除兵役，为着要什么让他在家里头让他的新婚太太能够欢喜快乐。神也愿意我们啊享受这个婚姻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一个喜乐的婚姻生活呢，或者还是在那里吵架啦、斗争啦。那么要维持喜乐的婚姻啊，在那里形容说啊，亚当跟夏娃要什么呢？要修理看守。修理就是说要做工啊，没有一个什么呢，不误这个白吃的午餐，有没有白吃的牛肉，都必须要付出代价，要工作，为着这个理想的婚姻生活，你必须要修理。哪里呀、啊？婚姻出了问题，我们就要去好好的付出心血来把它修理修理。那么主要的原因，弟兄姊妹们，原因不在你吵架的对象，你要看清楚了。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肉的，乃是什么？空中长啊，那个灵气的恶魔啊，这个掌权的恶魔。你要知道，在每一个人的背后，都有魔鬼在那里做工。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看守啊，不要把什么呢，一切的这个错过错啊缺点啊都推给对方。你要知道说我们都是人，很可能上了魔鬼的当，所以你我就要彼此帮助来看守 魔鬼，抵挡魔鬼啊，不让魔鬼进到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头来，这是一个看守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大点，神配合婚姻的过程啊，这就是我们要来到啊，如何择配啊，如何选择对象的问题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要有一个理想的婚姻啊，从一开头啊，就必须要对，就必须要对啊。刚才我们读了这个二十一节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第二十一节之前呢、啊，是亚当在所有的飞禽走兽啊里头啊找不到对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、属灵的眼光，能够找到适合我们的啊。你要知道说啊，许多时候我们凭这个肉身的眼睛啊在看，哎呀，这个人啊长得不错，哎，看这个样子很温柔啊，看这个样子呢啊非常不错。可是我啊替我孩子，替这个别人啊，也常常啊在说啊，这个不错，那个不错啊。有一次啊，为着替我的一个孩子啊啊做找对象啊，这个我跟我姊妹两个人觉得说，真不错，真不错啊，人长得也不错，而且呢也爱主，哇，这个很重要的了。而且呢，哇，这个在国内是第一流的大学毕业，到了美国来啊是读了什么呢？读加州理工。你们知道加州理工现在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学啊，第一名的大学，超过哈佛啊，加州理工。然后毕业以后去读哪里呢？斯坦福。哇，你要讲外面，讲聪明，讲爱主，各方面都很合适。所以我姊妹哇一直逼我儿子啊，一定要啊选这个。结果我儿子说不后来事实显明，我儿子对了，我们两个错了啊，错了。所以啊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看，从外表看到一个合适的对象。所以怎么样呢？要让你我的灵啊来居首位，来居首位。我们看人的时候啊，刚才我讲说啊，神使走兽都经过，那是跟人不配合了。那许多时候啊，我们看是啊人模人样，人模人样，但是实际上是什么？闽南人有一句话，台湾人有一句话啊，不知道是熊还是虎啊，用让我用一个闽南话讲，皮嘛厚啊，知道哈啊，知道。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不合适的话，对你来讲啊是一只熊，一只老虎，所以啊要像这个亚当一样啊，有一个聪明的眼光啊，能够选择好。那最要紧的是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神使那人沉睡了，睡着了。刚才读的二十一章啊，睡着了。你我啊，外面的人啊，活动得很厉害啊，都是找外面的这个因素来看。其实啊，要紧的一件事啊，你我啊，外面的人要安静下来，里面的人来到神面前，让神来把那一位 对象带到那人跟前来。哎呀，我请原谅我用我自己呀、姊妹的例子来讲哦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以前呢、都没有见过面啊，都不晓得对方是谁啊，对方是谁？结果啊，哎，对我来说我是没办法啊，我是没办法，因为人家替我介绍对象，我都说好，介绍了10个，10个都说不好。我说好，别人说不好，所以我没有无路可走了啊，无路可走。但是我的姊妹是人家都要啊，很有条件的人也要，有一个啊早稻田的博士，你们知道早稻田吗？就是中国的清华一样的，清华的博士，说要娶她，她说不要。为什么？她要嫁给那个没有见面的一个台湾的弟兄。这个就很奇怪了，很奇怪。原来她是完全因着什么呢？祷告。她祷告说啊，主啊，听说台湾的聚会所很蒙你祝福啊，众教会都蒙你祝福。主啊，若是可能啊，你让我去亲眼看看。他祷告完了，才第二三天呢、这个台湾弟兄的小相片呢、就到他眼前说：“这是一个台湾弟兄，你要不要嫁给他？”他就什么呀？他就说：“哦。”这是主对我祷告的答应啊，那我要，二话不说就说要。结果我们再过一年半，就是50周年啊。他的父母亲过世之前呢、都说三个女儿之间啊是最幸福的，就是这一个。那我呢，当然了，我是敲锣打鼓都找不到的，突然间被我捡到，当然高兴死了，高兴啊。不过我的姊妹啊，还有一点良心啊，还能够欣赏我啊，欣赏我。所以几年前呢、在一个300多人的结婚典礼上啊，她上台来做她结婚的见证，她说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眼中看来，全世界最英俊最潇洒的就是我的弟兄，人家都往我看了，我都赶快既不英俊也不潇洒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情人眼中啊出西施。也就是说啊，还不错，我们两个人彼此啊都能够照着神所启示的原则活在他面前。所以你我弟兄姊妹们，最合适的乃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主里头第一个条件啊。难怪这个刚才读的有一处圣这个经节啊，亚当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方面是讲说跟我性质完完全全一模一样，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在圣经里头啊，骨头是指的什么呢？复活的生命。请记得，当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，一根都没有折断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复活的生命是完全的啊，胜过死亡的。那么肉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本质的显明啊，那个性质的显明。所以我就说， 你我第一个在主里头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信的与不信的不相干，不符合，不调和啊，不调和，必须你我里头有主耶稣，有他复活的生命，让这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露出来了，就是肉中的肉啊。你们若去读以西结书的话，你就知道有一个一处地方啊，荒凉之地啊，都是骨头啊，都是骨头，但是圣灵来了啊，让骨头啊都连接在一起，然后怎么样，就也开始长肉啊，肉也长出来了，所以然后呢就成为什么呢，一对耶和华的军兵啊。弟兄姊妹，你我要结婚的时候要能够啊找到这个性质相同的。好，我们要来到啊，如果不快的话呢，今天又讲不完了，婚姻生活的原则了啊。第一个，人要离开父母，其实这一句话不是这个身体上的离开，乃是指什么呢，精神上的独立而言的。我个人啊，我的母亲跟我的啊，我们一起住啊，一直住到他90多岁过世。我有5个兄弟，这个我母亲常说一句话，儿子都是一样，媳妇不一样，他喜欢这个媳妇啊，所以就一直跟我住。所以呢，我不是说啊，结婚了就要离开啊，父母亲不供养父母啦，对啊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圣经的意思呢是说啊，你这一个人一结婚了，在你的思想，在你的精神上，不能一直依靠你的父母亲。属灵的方面也是这样，因为人的父母亲呢，乃是预表什么呢？我们肉身生命的源头。神在那里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要叫他什么呢？要离开本地，要离开什么？父家。但是亚伯拉罕只遵守了一半，把他的父亲啊，把他的父家的人啊都带到中途，就没有办法再往前了，还得要等到他父亲过世了之后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。所以啊，离开父母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不要受什么呢，这个肉身生命的想法那个源头来影响。今天我们中国人呢最大的问题，特别是我出生的台湾呢，这个婆媳问题很严重。婆媳好多的老人家从前年轻的时候受婆婆的虐待，等到熬媳妇熬成了婆了，如今啊，这个婆呢就变成什么，也开始啊转而对待自己的媳妇了啊，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，相当的严重。那我相信现在你我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啊，渐渐的啊都能够什么呢，连老人家也是一样，能够放手让儿子让女儿啊有一个独立的想法。可惜好多时候问题不在老人家，好多时候问题在哪里呢，你们 听过有一种词叫做什么妈宝啊？没有，台湾有听过妈宝，妈妈的宝贝，宝贝儿子啊，就是什么都要问妈妈，问爸爸妈妈啊，而忽略了这个自己对象的意见，这个叫做妈宝，这个不会好的，这样的婚姻生活不会好的啊。我个人呢已经老了，但是呢我已经认定从前什么样，我是这个要孝顺父母，等到我自己做了父母亲了，就要孝顺儿女啊。等到儿女又有了孙啊出来了，哇，现在是正是孝顺孙的时候了。我个人是没有问题，让他们能够完全的自由啊，完全的自由。我是盼望大家啊，盼望大家结婚了以后要离开父母，离开父母。第二点是什么？与妻子联合，联合的意思就是抓住不放。今天啊，好多人稍微一点点的问题啊，就要闹什么离婚，这不是联合。联合的意思乃是什么呢？乃是无论是丈夫也罢，妻子也罢，两个人是什么呢？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来过婚姻生活。哎呀，我实在是盼望啊，弟兄姊妹们啊，这个要看重这一点，抓住不放啊。我们台湾的一般的人啊，都讲对象是我牵手的，有没有？我的牵手，你们有没有用这一句话？看旧，闽南话看旧啊，玩看旧。这个牵手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要紧紧抓住，一同走这人生的道路。那么你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你必须什么呢？有一个问题会产生，就是错啊，就埋怨错在谁的身上。你几个礼拜前，可能是一个月前，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黄国良牧师讲到不是太太的错啊？有没有听到？我把它记下来，这个你们再听一次看看啊。太太绝对不会有错，如果发现太太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，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一定是我的错，才害太太犯错。如果是他自己的错，只要他不认错，他就没有错。如果太太不认错，我还坚持他有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太太绝对不会有错，这句话绝对不会错。总之，自从结了婚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不只是对太太要这样，做太太的人呢，对丈夫也应该说，丈夫没有错啊，一定要把它再把它念一遍，说是丈夫绝对没有错。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你就不会轻易的把这个婚姻呢放手。 夫妻吵架，吵个不停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个要找出对方的错，第二个就是说啊，我若讲了最后一句话，那我就赢。所以大家都争着要讲最后一句话，那对象讲那话，我还要再讲，他讲了再讲，所以没完没了。等到两个人都累了，鸣金收兵，就这样。盼望我们结婚以后啊，抓住啊，那要抓住呢，就是说有一个秘诀啊。有人说啊，结婚以前啊，眼睛要张得大大的啊，大大的看，不要看错。那么结婚以后啊，最好啊什么呢？半闭半开啊，能够放过去就放过去啊，这样才能够抓住不放啊。好，来到二人成为一体。两个人刚才说了啊，我的另一半，所以先生跟太太两个人才是一个人啊。那成为一体啊，最好就是要有什么呢？同样的心，同样的灵啊，同样的想法，一切都一样，一模一样，这很难，这很难。我的承认，我跟我姊妹啊，简直啊，天南地北啊，两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，怎么能够完全一样？一个爱清洁，哇，这个日本人啊，每天洒扫，哇，这什么都要爱清洁，他总是要趁着我不在的时候，都走开一步，就是赶快去整理我的这个书房。但是呢，我是最爱整齐的啊，最爱整齐。给他一整理，给他一清洁了，完了，糟糕了，我的东西都找不到了。两个人完全天南地北。哎呀，我是一个快的，很快，做事很快啊，什么都很快。而我姊妹啊是慢，这是慢半拍是吧？啊，什么都慢啊，什么都慢。哎呀，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办法说完全一个想法一个心灵了啊，怎么办？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你我在不同的中间呢、啊，有一个很相同的，就是你我里头啊有新人，有主耶稣，有那复活的生命，让这个新人啊从我们身上啊彰显出来啊。我们看对方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看他身上的主耶稣，你不要看他身上的那个不同的点，糟糕，没办法相同，就看主耶稣了，什么都同了。这个人啊能不能在一起啊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你们听过没有？价值观，价值观啊，一个人的价值观呢、啊、不一样的话呢，很难的跟别人呢合在一起的。我举一个例啊，我认识的一个亲戚啊，他两个夫妇，两个人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买车子嘛，啊，只要能够开就好了。所以啊，第一步，这个车子给他新婚的太太买的车子是买什么呢？买二十几年前的旧车。那太太啊，很高兴啊，有一部车子啦、啊，赶快打电话报告 他的妈妈，结果、啊、他妈妈当场什么呢？当场流泪。哎呀，我的女儿这么可怜，买了一部二十几年的旧车，这是什么？价值观不一样啊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说你要买车啊，就买个啊能够拿出去啊，这个至少啊能够好好的啊，这个有面子的啊，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有的人的价值观就说，我只要开车就好，可以开就好了。所以我的价值观呢、啊，跟我姊妹一模一样。我们呢、啊，都是买什么呢？从美一到美国来，76年到美国来，我们都是买二手车，而且是什么？买的二手阳春车。你们知道阳春车吗？阳春面知道吧？啊，阳春面只有葱花啊，没有别的了。啊，这个阳春车就是基本的。如果 Toyota 的话，就是 Corolla， 就是阳春车了，最基本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从30多年前一直开到现在还是开 Corolla。啊，这是价值观的问题。我的价值观就是说，我虽然 Corolla 不没有体面，但是我能够开得很好。我有一部 Corolla 开了20万迈，啊，从新车到把它送走了20万迈，啊，就是30万公里啊。万一有问题。我买一部那个什么 Mercedes-Benz 或者是好车，我可以买四部 Corolla。 我一直都在换新的 Corolla， 如果用那个钱来算，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啊。那两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一样的话呢，那就好办。所以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在主里头的价值观，什么最重要？我们常常啊，一直去追求那些舍本逐末哈、为末的细节，跟我们人生啊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啊，并不是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在那里斤斤计较，反而呢，重要的问题我们把它放过去，这就是价值观。要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价值观要相信。好，来到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这意思就是说啊，两个人彼此啊都没有什么呢？隐藏，都没有遮蔽，都没有隐私。一方面啊，我要劝告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尊重对象的隐私权啊，就是说不要去随便翻他的 email 啦，翻他的什么啊东西啦，这个让他个人有隐私。但是我们主动的地方呢，我们自己啊不要掩盖起来。最大的掩盖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可能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私房钱呢、啊？啊，有没有私房钱？我跟我太太完全没有私房钱，她可能有吧。她有时候跟我开玩笑，她说我包包里头有好几百块，你不知道。那个好几百块啊，不是私房钱，但是她也是拿来做我们两个人共同的。当然我的袋里头也总要预备一点。他也不知道，这个不是私房钱啊，没有隐私，就是说完全的敞开。只有敞开，两个人才能够什么呢？心跟心的沟通啊。你如果哎呀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 这是一个什么共产党？共产党就是说，我的还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不，我的是你的，你的是我的，要这样。有人有一个婚姻问题专家这样讲，说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呢、啊，应该什么呢？六四六四，而不是五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平常都是说夫妻啊，共同贡献50%，你也50%，加起来100%，啊，这是理想。但是婚姻专家讲，你丈夫要什么呢？这一边呢、啊、要出60%，让啊太太出40%啊，我就满意。那太太那一边呢，我出60%，丈夫只要出40%，我就满意。那这样的话，彼此啊怎么样？有不够的地方就 cover up。这就是啊理想的婚姻。你如果一定要斤斤计较，哦，你这样，我才这样，五对五，五十五十 ，50-50， 完了，一定有不够的地方。你说怎么只有49？我的还要再加1分51，啊，让你亲爱的对象稍微啊。占便宜一点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其实他占便宜等于是自己占便宜，所以啊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。第五点，这是讲什么呢？这是讲说啊，那里有一节圣经说啊，丈夫不再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。乃是妻子，妻子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是丈夫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单身的时候，我睡到8点、9点、10点，我要起来，我什么都不要紧。我晚上啊1点、2点睡觉，我可以自由，其实都不应该啊，晚睡晚起。应该是早睡早起，但是一结婚之后呢，你要知道说不再有这个自由了，不再有这个自由，要想到对象已经起来了，我要好好啊准备啊早餐啊或者是什么一起啊 good morning 啊见面，好有一个这个好的一天开始。刚才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聚会之前，我跟一位姊妹在讲说，哎呀，你这么早来，我以前呢、啊，在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每一次我都1个钟头前就来，但是现在的人呢、啊，都是什么呢？准时到已经难得了，迟到15分很普遍了、啊。迟到半个钟头啊，也有啊，所以呢，开头的时候三三两两，到了中午吃爱宴吃午餐的时候啊，就什么120%啊，都到齐了，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，哎呀，有小孩子啊，小孩子玩起来，所以就只要晚来了什么。我从前也有过小孩子，我从前啊，在新加坡的时候是什么呢？两个夫妻两个人没有父母亲在帮忙照顾，到远异地啊，从台湾到新加坡去，一个是1岁，一个3岁，一个5岁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两个人要带着1岁、3岁、5岁。一样的要去聚会，一样的那个时候的聚会啊，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完了，是一整天的 这个礼拜天的聚会，哇，很享受。可惜现在的人没有办法再享受到晚上擘饼聚会的那一种光景了，没有办法啊。那我们就知道说，明天是礼拜天，所以小萝卜头啊要早早睡觉啊，一定要逼他们上床早早睡觉，然后什么自己早早起来啊，到了时候就把他们挖起来，然后什么啊，一个背在胸前，一个两个牵在左右。我是新加坡第一个把孩子放在胸前的。现在呢，新加坡啊到处都是胸前的。那个时候啊，人家看到我们怎么啊，把孩子本来是背在背上的，怎么放在胸前的？啊，这所以很好奇，很好奇。现在我回到新加坡去一看，是各个年轻人一样都背在胸前。因为这个可以母子啊、父子啊，比较亲近啊，可以两对看，相看不厌不倦。我算是一个风气的创始者，不可亏负啊！不要再有这个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不是的，没有自己的主张。最后一个就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我们在这一条天路乃是一个旅客，走天路我们是对象，是同行者啊。有同行者啊是最好走的。你一个人单独的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啊，很难哦，非常难。连怎么样呢，早上起来要祷告，你哎呀今天累了啊，让我多睡一点吧啊，就马上就把祷告把读经啊就跳过去了。但是当两个人想到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，哇，就怎么样，再累我也不能亏待对方，我们要一起。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呢，彼此鼓励，彼此激励啊，那么才有力量行走前面的道路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这个题目啊就暂时而已啊，把它结束在这里。其实这个题目啊是讲不完的，我在大陆的时候国内至少都要讲三个钟头，都要讲的啊，暂时停在这里。那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故事而已，要把它如果已经结婚的人就实行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，无论是新结婚的老结婚的啊，都要实行，再老也不慢啊，不迟。那么这个盼望能够一同来建造理想的教会。我好，停在这里。
谢谢黄弟兄为我们分享，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能够实现神的。下面。